书接前文，燕王朱棣在公元1403年8月初一正式继皇帝位，国号大明，年号永乐，紧跟着知省台司院衙门是大封百官。在登基大典结束之后，永乐帝又传下旨意，放假三天是军民同乐。哎呀，那是假期呀，热闹的不得了。放假之后，永乐帝头一次升殿，百官朝贺，这是头一次继皇帝位，头一次的朝会。再看文武百官，兴致勃勃，都穿着新官服，一个个身材奕奕，站立两旁。哎，头眼一看这永乐帝，呵，也变样了，头上戴着九龙盘珠冠，身穿赭黄袍，腰束珍珠带，足蹬五爪龙靴。这永乐帝长得带劲啊，面似银盆，细眉朗目，留着燕尾胡，那尖儿往上翘翘着，显着威严庄重，与以前是大不相同。就见永乐帝高坐在盘龙椅上，手捻着须髯，先咳嗽一声，而后说话。众卿，朕承天命，仰仗诸位爱卿继承大统，本想普天同庆，与卿等共乐太平，怎奈胡人贼心不死啊，数年来不断杀我边民，侵扰边境，又收买歹徒，在咱们内地劫营立寨，劫持王妃，攻占州县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前些时又大举进兵攻打喜峰口、古北口、雁门关和马兰关，眼下战斗还在急续进行。文武百官一听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呀，哟，怎么托金龙又进兵了，又要打大仗了，一个个是紧锁双眉呀，谁也没敢言语。永乐帝接茬往下说，余孽韩亮乃韩金虎之子，竟敢在江西九江自立为王，招兵买马，收罗韩马残部，攻占我州县十一座，南昌告急，实在是猖狂已极，如果再不派兵征剿，势必酿成大祸。你们说是这个理儿吗？啊，是是是，陛下圣明，陛下圣明。嗯，田在彪，臣在。姚广孝，臣在。两个人赶紧跪倒施礼。二卿，你二人下去之后，火速拟定出兵方案，限明日下午交到朕的手里，臣等遵旨。徐芳，臣在。徐芳出班跪倒在地。徐芳啊，前几天知府衙门发生一案，知府郭光清死得不明不白呀，大帅田在彪的令箭丢失，重案犯张天杰失踪，此等怪事竟发生在京师重地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卿指认飞虎司正堂，应火速破案，以慰朕心。
陛下放心，微臣遵旨。
说罢，徐芳归班。再看永乐帝，又任命孙敬游为应天府知府，李宝春为钦天监，常恒留下来共备京师，官封大都督，胡德济为水军都督。旨意传毕，永乐帝把袍袖一抖，这才退了殿。 这就是第一次朝会的情况。咱们再说田在彪、姚广孝回府之后，马上密旨，立刻在帅府召集紧急会议啊，参加的有孝义永安王常茂、水军大帅胡德济、南京都督常衡、飞虎司正堂徐芳、武威将军于镐、平湖侯华茂、列侯武进忠、武进孝，还特约了狮王胡德海参加。这个会啊，在白虎厅举行的，外边是戒备森严，唯恐走漏风声。田在彪主持了会议，众人争先恐后的发言，一直到掌灯结束了，田在彪根据会议大家发言的情况，马上密旨写好了，跟姚广孝两个人又参考了多时，最后腾了个清，修好本章呈给永乐帝。永乐皇帝展开一瞅，深感满意啊。那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，为保国为民，肃清残匪，安定边防，永固大业事，特命定远侯高彦平统帅大军20万出古北口，攻打敌人的左翼。列侯长兴率大军15万出喜峰口，攻打敌人的右翼。臣与姚军士率军20万出雁门关，指导敌人老曹金马城。永安王常茂率大军15万出马兰关，收复失地，与臣等会师金马城。水军都督胡德济率水陆军10万围攻九江，围剿韦永王韩亮。五路大军齐头并进，务求全胜，不把敌人消灭，誓不班师，等等等等等。永乐大帝看完了之后非常高兴，次日升殿，把文武百官召集齐了，当众宣布。大家坐在心里头有数了。还有一样谁也没想到，永乐帝当众宣布，此次五路大军出征，朕要御驾亲征，我也跟着，务求全胜，不准失败，勇敢之前者有赏，威刀必剑者重罚，朕如果贪图安逸，不跟士兵们同甘共苦，愿遭天报，口不应心，天诛地灭啊！长啷啷啷啷，永乐帝把宝剑拽出来，百官就一愣，心说这干什么？再看他把宝剑高高举起，把眼前的龙书案咔嚓砍下一个犄角去，让文武百官看着，我吐吐嘛就是个钉，我要说话不算数，与此案同。百官肃然起敬，赶紧跪倒，山呼万岁万万岁。要不怎么说在历史上这永乐大帝很了不起啊？他把帝都从南京迁到北京，现在的明故宫金碧辉煌，把长城修的那样坚固，干什么呢？他就防止外族侵入。在武功这方面，永乐大帝那是个杰出的代表啊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永乐帝做出决定，要宅吉日班师。在班师的那一天，杀了彭九公父子，祭了大旗。就这样，永乐帝率领五路人马离开南京，直奔前敌。咱可得说清楚，他们大部队走了之后，像徐芳、朱永杰、田伯超这样的人没跟着，他们另有公务。 徐芳率队把黄生送走了，回到自己的府里往这一坐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我说呀，本来想安静安静，这一看呢还安静不了了。是啊，吕天鹏刚当了官，心里特高兴，左奎也照旧。这爷俩就问我说，徐大人，咱下一步干什么？哎，皇上交代的清清楚楚啊，南京发生了疑案，叫咱们审清问明，皇上虽在前敌，还等着咱的回信儿呢。哦，是啊，你说怎样一个查法？朱永杰也说，徐芳啊，我们听你的，你说咱们从什么地方入手？
哎呀，这两天我就没睡好觉，左右盘算。我们唯一掌握的线索就一个，就是中军官康世恩，对不对？康世恩手把印牌和大令，他怎么无缘无故把元帅令箭给看丢了呢？我的意思，先打开这个缺口，问问始末缘由，然后再试探着一步一步进行。
对，这太对了。什么时候进行？
咱也别闲着，我是个急脾气，今天晚上就在我的飞虎司审讯，先出去遛个弯儿，休息休息，掌灯之后在我这儿集合，好吧？
书不可重续啊！掌灯之后，按现在钟表说8点整，飞虎司的二堂就准备好了。
那边说怎么还有大堂有二堂
啊？大堂是公开的，二堂是密审，不对外的。你别看徐帆个小，这一升堂真威风，满身官服是居中而坐，旁边还有两溜椅子，朱深、朱永杰在坐，吕天鹏、左奎在坐，天波超也在坐，他们来个五堂会审呐、啊，堂口下排摆着刑具，120名战堂军分立在两旁，大堂上庄严肃穆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徐芳先清清嗓子，啪，把惊堂木一拍，
待康世恩，待康世恩，待罪犯康世恩。
时间不大，就听见锁链子一响，哗楞哗楞哗楞，把康世恩带来了。康世恩到了堂上，往那一站，往这边瞅瞅，往那边看看，低头不语。吕天鹏他们刚到这儿，不知道谁叫康世恩，借着灯光一看，耶，这人长得不错呀，大个儿，面如重枣，卧蚕眉，丹凤眼，三绺黑胡。虽然说身穿醉衣醉服，带着刑具，也掩饰不住英雄气概呀。但见他发绺子披散，紧锁双眉，满脸都是官司。你想多大的人物，一带上这玩意儿，往巴黎子里头一塞，他能好得了吗？今天这是审讯呢，他本身是罪犯呢。徐芳这心就一翻个儿。徐芳心说：“施恩呐、啊，施恩呐、啊，你从小我就认得你，我跟你爹是好朋友，谁不知道你爹呀？宝刀大将康茂才呀，那跟随老主东征西讨，屡立战功啊。”大明朝建立之后，康茂才被封为定边王之职啊，那是王爵呀，享受荣华富贵。
你看看，时过境迁，他儿子居然变成了阶下的囚徒，想的这心里不太是滋味。但是公事得公办呢，啪，他一拍桌子，下面可是康世恩吗？正是罪名。康世恩呐，今儿个我生的是二堂，在座的又没有外人，你不必紧张，哎，有什么说什么，哎，咱这么说得了，我跟你爹可有交情啊，你是我的侄儿，是我的晚辈，我是你的前辈，你从小的时候我看着你长大的，我怎忍心你带这玩意儿身为阶下囚徒，老实说我心里的不是滋味。孩儿啊，别害怕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呀，犯错不怕，哎，只要能痛改前非，跟我坦诚相见，我肯定在万岁爷面前跟你多说美言，大伙肯定得保你不死，但有一个条件，你可得说实话，想说谎话骗人就等于骗了你自己呀。我说你愿意吗？叔叔，我愿意。好，来啊，把刑具给他撤掉。谁敢不听啊？过来，把脚镣子、手捧子、脖锁给去掉了。搬把椅子来，来坐下说。不不，我站着说吧。坐下说，我还是站着说，我不敢坐。现在我是罪人。那好吧，既然这样，我问什么你就回答什么，是您问吧。我世恩呐，你是不是在元帅府任中军官呢？
是啊，
我任中军已经六年了，大印、令箭、号牌是不是都归你管？
是啊。
远的不说，说近的，你怎么把大令看丢的？元帅的大令至关重要，能调动万马千军，这是闹着玩的吗？你身为中军官，掌管着印牌，怎么能丢呢？
我也不知道，我冤枉啊，我太冤枉了，我确实不知道。
好，你别笼统地说啊，详细点说。我且问你，你什么时候知道大令丢的？
头天晚上吧，我怕出事儿，
我亲自领人巡逻，看了半天什么事儿也没有，我这才放心，因此回屋歇着去了。第二天天似亮似不亮，有守门的军兵给我送信儿，说奉命放一伙人出了城了，一共是十几个吧，拿着元帅的令箭走的。我就一愣啊，我没往下发令箭，这令箭怎么落到他们手了？守门的军官也愣了，说是啊，您看这不是元帅的大令吗？我接过来一看，正是元帅的大令。我急忙把库房的门打开，到里头一检查，果然丢了一颗令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，我不敢耽搁呀，马上禀报了元帅。结果元帅一怒，把我锁起来了，我真是冤沉海底呀。啊，就这些吗？就这些。我问你，库房的钥匙谁掌管？
我呀，我天天带到库要验上，你这玩意儿谁知道什么时候有用啊？所以我这钥匙从不离身。
哦，大令丢了之后，你这钥匙没丢吗？
没有啊，一直在这挂着呢。
那可就怪了，
钥匙在你身上挂着，门窗没动，他怎么就把大令丢了呢？难道大令自己有腿会跑，他跑也跑不出去，简直是实在的蹊跷啊。我说世恩呐，别编瞎话了，我从你的眼神，从你的语气之中就判断出来，其中有诈，其中有诈呀。能不能咱爷们儿交交心，你跟我掏心窝子说句实话，是不是你监守自盗，你给他们提供了一支令箭，是这么回事吗？
不不，他怎么能呢？绝不是这么回事。
好，好啊，真是铁嘴钢牙。世恩呐，但有一线之路，我不愿意难为你。你是瞪眼骗我，我可不干呐！哎，你说实话不？
我刚才说的全是实话，前辈饶命，前辈饶命，我冤枉啊！
朱深、朱永杰站起来，过来啪就给他一个嘴巴。康世恩，你冤枉什么？哎，起码你犯了失职的罪呀、啊！你还不把实情说出来，难道你讨苦吃吗？你往下边看看，刑具全准备好了，你想长征？
那我有啥法？我的确不知道。
徐芳点点头，好好好，既然你不说，来呀，把铁烙铁准备好了，衣服给他扒了。那铁烙铁那边往肉上烙，谁能受得了？说话之间，火盆铁烙铁都准备好了。徐芳用手一指，世恩呐，看见没，别让我发脾气，哎，你要找别扭孩儿，哎，后悔药可没地方买去，你说还是不说？这徐芳这嘴真能讲究，软硬兼施。最后康世恩冒了汗了，今日怎么样，世恩呐、啊、你爹可是国家的忠臣呐、啊、为大明朝开疆破土立下大功啊，你是他儿子，如果你背叛朝廷，想一想对得起你爹不？说吧，不见你可要吃苦了。
夫人，前辈，我说，我说完了，我怕你们。
怕什么？怕我们收拾你啊？不会的。方才我说了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呀？哎，你只要和盘端出，不会难为你，起码保你不死。
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我就如实的招供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